康州 Fairfield 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大家的中间啊，虽然是远隔，可能有千里之遥啊，我在南卡这边啊，但是呢，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通过 Zoom 啊，在线上分享这个信息啊，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知道大家啊，最近的讲到很多啊，可能都是从约翰福音里面出来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啊，主耶稣基督有七个我是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啊，我是真葡萄树。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那么，在这里面所记载的是耶稣基督所行的一个神迹，也就是开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个人的眼睛。那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迹，因为我们知道眼睛是非常奥秘的一个器官，或者说是可能是身上最奥秘的一个器官，可能之一吧，仅次于我们的头脑 brain 啊。那么很多以前有一些进化相信进化论的人说眼睛不可能是进化来的，因为眼睛非常的这个复杂，非常的精妙。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开了这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人。那这个开瞎眼这个人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行为动作其实让我们认出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节那个地方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我们感觉到这个好像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不太卫生，为什么要 用泥然后唾沫抹了以后抹在和泥然后抹在眼睛上呢？如果你对上帝造人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的话，你大概会知道说创世纪里面上帝造人就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亚当，然后用亚当的肋骨然后造夏娃，所以人就是用尘土来造的。所以上帝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是用这一个治好生来是瞎眼的这一个人的这一个神迹来彰显，来表明道成肉身的神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就是耶稣基督，跟 First person of the Trinity 就是圣父，创造的圣父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道成肉身的神其实就是那位创造的神，就是当年在地上用尘土来照亚当的那一位神。所以这一个瞎眼的人，他瞎眼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或者说这个人生来就是上帝所预备的，耶稣基督要来行这个神迹的，道成肉身的神要在他身上行这个神迹。那我们看见他行这个神迹的过程非常的奇妙，他是用很特殊的，用地上的泥和了这个唾沫然后抹在他的眼睛上。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猜想这个在解经上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解法，但是呢我的里面的看见跟感觉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当时为他照了一个眼球，把他放在他的眼睛里面去，他生来是没有眼球的，也是把他放在他的眼睛里面去然后他就能看见，那希罗亚池子一起他就看见了。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救赎的神，其实就是创造的神，耶稣基督是创造主把生来缺少的这一部分，好像画龙点睛最后就造这个人缺少了一个眼睛，那么他把这个眼球就造了以后放在这个人的眼球里面。那么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神迹。我们知道福音书里面神迹总是伴随着福音的真理，神迹总是伴随着诠释，真理不仅仅是某一件事情，真理 其实是对事情的角度，是对事情的解释。同一件事情，法利赛有不同的，法利赛人有法利赛人的解释，耶稣的门徒有耶稣的门徒的解释，然后耶稣有他自己的解释，而耶稣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真理的解释。我们在世上也是看到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用真理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如果单单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神迹，那么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的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影响关系都不大。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神迹其实要为了要说明一个普遍的、永恒的，跟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大有关联的一个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医治这个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医治我们今天这一些在属灵里面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也是瞎眼的，也是看不清的，也是模糊的。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在稍后一点的经文，今天张伯弟兄没有给我们念然后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地方35到39节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红字，这里面是其实耶稣基督后来第二度开了他的眼睛。那么第二度的开这个眼睛，开他属灵的眼睛，这一次的神迹就跟我们是息息相关。其实，如果说我们说耶稣只是单独为那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开了这个眼睛，有的人说是可能这个人叫巴迪买那么他为巴迪买开那个眼睛那个造一个眼球那个是一个历史的单一的这个事件。那么在36到38章这个地方，那么他再度开这个巴迪买的眼睛。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这个地方巴迪买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巴迪买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巴迪买在这个地方被上帝第二次开眼。第二次开眼是什么呢？就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38节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他认出耶稣不仅仅是一个 miracle maker 只是行神迹的，而认出耶稣他是主，所以就拜他，就信他。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为这个巴迪买第二次开他的眼睛。那么，主耶稣基督其实为许多人开眼睛，或者说，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拜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都有这样一个开眼的过程。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confession，最关键的这个认性就是耶稣基督是主。那么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马可福音28章27到30节这两段经文，福类福音里面对观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是西门彼得认耶稣的时候，所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回答的问题：耶稣是谁？耶稣基督向我们要的答案，并不是我们道听途说的，说你的父母说他是谁，或者说你的教授说他是谁，而是说你说我是谁，你说耶稣基督是谁。然后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所以西门彼得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么直接的面对回应耶稣基督这个耶稣的这个问题，说认出耶稣是基督，也就是把耶稣跟基督放在一块儿。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是名字， 是这个这个把他的意思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 Yeshua 的意思。而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一个称号，是一个 Messiah，Messiah，anointed 就是被膏的 Messiah 的一个称号。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被膏立的，就好像我们在文革的时候，我是70年代生人，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在文革时候的一个背景下长大。然后我们当时就天然自然而然的说，这个主席总是姓毛的，总理总是姓周的，是不是？然后好像这个是在一起是不可以分开的，其实可不可以分开呢？后来才知道说，主席不一定是总是姓毛的，这个总理也不一定总是姓周的，为了这个两个要把这个毛跟主席放在一块儿，曾经是多少的宫廷斗争，血雨腥风，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基督放在一块儿，也就是把一个人的名字跟称号放在一块儿，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事实上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这个好像是平淡无奇的一句话，但是这是石破天惊，是上帝的国突入这个人的心灵，突入第一个突入这个通过彼得突入这个人世间，说耶稣是基督，而彼得的这个 confession，彼得的这个任性，是后来整个信仰的基石，因为耶稣是基督。当我们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光就亮起来了。因为只有耶稣是基督，是那位上帝拣选的，是那个绝对的标准，是神的标准，也是人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看起来好像四个字、两个词合在一块儿，但是这是最初的信仰的这个一个 confession。一个这个任性信仰的 creed 就是信条里面最核心的地方，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好像是很容易说这四个字，但是这个里面其实包括了信仰的 DNA。多少的人就是因为相信耶稣是基督而被逼迫，而被歧视；多少人因为相信耶稣是基督被鞭打，甚至失去生命。多少人相信耶稣是基督？为了传扬耶稣是基督，他们远赴重洋到海外去这个做宣教士去传福音，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们里面整个的生命完全就变化了。因为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自己不是基督。耶稣才是标准，那么世界上这些人所谓的这些自称是基督，自称是标准的，那么他们也不是。所以这个是ego a me 耶稣说我是我是，那么其他人当耶稣是的时候，其他人就不是。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信仰里面我们需要非常坚定的韧性、认真这个认定来相信，这、就是属灵的势力。我们属灵的势力要校准，这个是最基准的一点所以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他认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其实他有弱势的地方，也就是他看的似乎一下子好像闪电一样，他看清楚周围的东西。但是呢，当这个闪电过后以后，他又变得迷糊不清了所以他有的时候也挺糊涂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也就是耶稣其实在定义什么是基督他要去受苦，他要被杀，然后他要复活他要成为人的救主。然后这个时候，彼得观念中的基督，我们看见彼得观念中的基督不是这样的，所以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但是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彼得在上一刻认出耶稣是基督，他的眼睛，属灵的眼睛睁开了，但是在下一刻的时候，他又开始弱势了，他又开始看走眼了。他看到的耶稣 他看到的基督，他的观念中的基督应该是骑着高头大马，应该是荣耀的啊，应该是做王的啊，然后应该是给他们这些门徒也纷纷赏赐，好像洪秀全一样永安封王，封他们每个人做王的。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错了，那不是上帝所定的基督。”上帝所定的基督是为众人、为人洗脚，是为人舍命，是替人赎罪的主。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观，其实是把我们的世界观从头到脚，他们颠倒过来了，颠覆的世界观。我们记得我们观念中的所谓的这些上帝、神啊，是悠哉悠哉，是无所不能啊，然后是人人都想成为神，因为神非常的自由，神很多很多的享受，对不对啊？仍然要想得道升天，但是没有想到说，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启示出来的神，是完全颠倒过来的。他不是要去坐那个宝座，不是要去金銮殿上面征服一切，然后抢的那个宝座，他是要上十字架为众人舍命。所以，当我们里面的基因，我们认定耶稣是基督，而那个基督不是去抢故宫宝座的那个基督，而是要去钉十字架为人舍命的基督。当你真的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话，当你相信这样一个基督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完全的颠倒过来，翻转过来。我们其实是需要花一生的时间，才能够渐渐明白基督的含义。当我们渐渐明白基督含义的时候，我们里面才渐渐有基督徒的味道，我们的眼光才能逐渐看清这周围的世界。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神就是光，是光源，是散出来、射出来的。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7章1到2节，登山变相那里记载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然后在马可福音9章22到3节那里面，也是同样记载登山变相，那里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路加福音9章27到29节那里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里说明什么？他的这些细节的描写，就是要说明说，他的光不是衍生出来的光，派生出来的光，不是别的光照到他身上以后他反射出来的光。他要说明的是，他里面就是光。这个光是从衣服里面出来的，这个光与一般的光不一样。他们要这个福音书的作者所要表达的，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其特别的现象。就这个光是从里面出来的，神就是光，神就是光本身。所以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漂得那样白的，因为当这个光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个景象，也就是说，神就是光。登山变相的时候，光从基督的身上发出来。那么，登山变相所对应的是末了，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22章5节那个地方说，新耶路撒冷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月光，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用光照着他们，也就是上帝就是那个光，要照着他们。所以圣经里面毫不含糊地说，神就是光。耶稣基督也毫不含糊地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光，是真光，是真光。所以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是基督， 它是唯一的正光，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清这周围的世界。要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以前在 COVID-19 之前，经常到大陆去出差。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大陆的上上下下有这个对信仰的打压。那么他们的打压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幼儿园的阿姨就排查说哪一家的孩子是信主的，所以要把他叫到办公室里面说你这个我们学校里面不允许信耶稣的，你要否认耶稣是基督，才可以让你继续上学，或者把这个小孩子的父母叫来说，这个我们学校里不能够允许这个有这个基督徒存在，不允许有信仰存在，所以你的孩子要这个一起这个将来要入少先队，要入共青团，要要接受无神论这个要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接收你从幼儿园开始。然后小学、中学、大学，不断的来逼迫，不断的来找这些基督徒，这些从小到大一直不断的来骚扰，一直不断的要让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要掐灭那个真光，要掐灭那个信仰。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受。其实这个就好像希律。当或者是像法老看见摩西要叫这个法老，就是把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婴孩都投到红海里面，红海里面。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红海其实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一个红色的这种宣传的海洋，把他们投到红海里面，然后去淹死。或者是像希律当年听到。救世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他把伯利恒四境凡2岁以内的婴孩都杀干净了，就是要杀掉耶稣，就是要杀掉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要杀掉那些认耶稣是基督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这四个字看似很简单，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张力，可能会因此受很多的逼迫，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里面要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知道耶稣是基督，并且我们的里面要有这样一个很明确的这个信仰的 DNA，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它贯彻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面。每一个行动里面，每一个判断里面，我们要有坚定的这样的信心，让这一个信念改变我们所有的人生。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指着独裁者的鼻子说：“你不是基督，你不是基督，只有耶稣才是基督。”所以，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核心的信息。这是我们信仰的 DNA，贯彻在我们所有的各个方方面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这都是跟我们相关的。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是一个尺度这个是一个尺，一个这个 foot，foot。我们知道这个英文的这个尺度量衡的基本的标准其实是 foot，foot。为什么用 foot？foot 不是脚的意思吗？为什么要用 foot 来说一尺呢？其实这个 foot 这个尺原来最初的含义还真的是脚的意思，指的是13世纪初期，当时英国殖民地很多，然后呢这个实际上英国在整个在兴起的过程中间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为全国的贸易带来很多的麻烦。这些尺度上带来的民事纠纷，使英国的王室非常的苦恼。他们先后召开了10余次的大臣会议来商讨这个事情。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最终确定不下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这个约翰王， 当时在这个王曾经在大宪章大宪章上面签过字的这个王，他站起来说：“你们吵吵嚷嚷，你们讨论那么久，还是不能确定这个标准。”然后他愤怒的在地上踩了一脚，然后指着那个凹陷下去的脚印，对大臣们宣布说：“This is a foot. Let it be the measure from this day forward。”中文就是说，这个脚印就让它永远的作为丈量的标准吧。那么这个脚印啊，后来被原封不动的保存起来，放在大英博物馆中，用膨胀系数很小的合金的制成的一个长方形的这个框子，空心的部分就是这个 imperial foot，就是英王的这个玉足啊，这个玉是这个。这个不是这个宝玉美玉的玉哈、啊，是那个御用皇帝那个玉，英王的玉足，它的标准的长度。因为英国的国王当时 Henry 穿着鞋，所以啊，这个 foot 就比较长，大概是30厘米。其实标准的长度是30.48厘米，这一个 foot 一个 foot。所以这个就成为后来所有英联邦国家，后来是英制里面。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啊，变成有 yard 的，有 mile 啊，这个然后啊，这个光年呢、啊，这个啊，其实最基本的单位其实就是这个 foot 啊，所以用这个 foot 可以丈量两地的距离，无论是啊这多少 yard 的，无论是啊多少的这个 thousands of mile 几千个英里啊，或者是甚至可以丈量。地球到月亮的距离，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甚至用光年来丈量整个宇宙的距离，中间这个最核心的这个标准，其实就是这个 foot，这个 foot。所以这个标准，这个标准。那么我们认识周围所有的事物，就好像我们要丈量两个地的距离，要知道它准确的距离，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同样。我们认识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要看得清楚。我们的眼光要看得清楚的话，我们都需要一个标准。如果标准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我们眼睛里面有标准，这种的眼睛我们通常叫做法眼，对不对？啊，经常说啊，入不了你的法眼，入不入你的法眼，就是法眼。你的眼睛里面有法度，有标准，而且是高明的法度，高明的标准，叫做法眼。其实认识一个事物，不单要有外面的历史的事件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里面要有法度。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法度的话，其实一辈子都是浑浑噩噩，都是雾中望月、水中看花，都是看不清楚的。所以，里面要有这个法眼、法度。那么，这个法度是什么呢？这个法度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个标准，耶稣是人世间所有的我们丈量其他人、其他事的尺度跟标准，所以他就好像英王的这个 foot 一样。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同样的这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去浙江的慈溪，你会看见在这个。我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政治的寓意只是用这个来这个说明什么叫做标准。那么在这个浙江慈溪那个地方，有蒋介石母亲王彩玉的那个坟墓，这个墓这个墓边上青石上面刻着这个孙中山先生题写的“胡范族士”四个字。什么叫胡范族士呢？其实就是胡族范氏。胡族的话，就是以前的这个女性裹小脚的时候，就是裹的好像是茶壶一样的一个脚，叫胡族。范氏就是标准，也就是这个是这个孙中山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她是女中的模范族为榜样，所以胡范族氏。当然，这个是孙中山的溢美之词了哈，对这个故人的一个溢美之词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也有各式各样的标准圣经里面女性的标准 可能像玛利亚其中就是这个女性的一个标准。那在圣经，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其实还有另外的标准这边有大家这张图如果你去山东的曲阜的话，你可能会看到这张图这是孔子行教图然后上面有篆书几个字这个几个字叫做大臣至圣文宣王。大臣至圣文宣王所以把孔子当作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标志，一个标尺，一个标准是圣人他是称他为至圣。大臣的话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大臣什么意思哈？大臣是一个音乐的概念大臣是把很多小臣集在一块儿。什么叫小臣呢？小臣就是一种乐器，演奏一段叫做小臣。然后大臣呢，就是把各种乐器放在一起演奏，和谐的演奏起来。也就是说，一个人操练一种德行，有所成就，那个叫小臣。把所有的德行都一起操练，混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就像音乐一样这样和谐的展现出来，那个叫大臣。然后是大臣至圣。文宣王，其实这个也是溢美之词。我们知道孔夫子，如果你看《论语》的话其实他是很诚实的一个老头。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吾非生而知之，学而知之矣。"他说："十世之易，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十户人家其中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资质很好的。但是呢，只是没有我那样好学而已，所以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但是我们却把他当做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标尺、一个标准。甚至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那个驿站，驿站就是当时的这个邮差邮局送信邮差、官差官道上面有官员休息或者送信休息的地方、换马的地方，那个驿站上面上次刻了一句话，这句话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后来这句话却流传成为中国文化里面非常儒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做"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也"。意思就是说，老天如果不把孔仲尼、孔夫子生下来赐给中国人的话，赐给这个世界的话呢，万古如长也。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孔夫子是世界的光。这个有了孔夫子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看清楚这世界上的事情。那他里面其实他这个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光。所以说这个话的人其实他是抬举孔子，孔子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真光，但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认识我的，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么我们要问，你的生命的标志是什么呢？是不是到如今，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标志？虽然我们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但是我们里面的标志是不是真的改过来了呢？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有那些千奇百怪的、许许多多自称为光的人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独裁者，像左上角这个金日成他是主体思想这个放光芒，他把自己当看成是整个光源那我们在文革中出生的这些人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就是这个都是我们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一个图，一个头像，然后光芒四射这个北京的金山上面光芒照四方其实就是这种观念，它是这个表明它是光，是光源，是一切的标准，衡量一切的标准那个时代好像离我们远去了其实现在悄然的这个不期然又回来了2.0又回来了。而且在逼迫基督徒要把自己看作是光，所以基督徒受逼迫的最终极的原因就是相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光源，是标准。我们不承认其他的光源、其他的标准，当我们不承认的时候，就会因此而受逼迫。在金城旁边的这个是法国的这个太阳王 这个路易十四，他称自己是太阳王啊，对，他称自己是太阳。而再往下一点点的啊，这个是啊日本的军旗啊，日本这个它这个是太阳国啊，这个然后光芒四射啊，要统治整个大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知道这个这些光的背后都带着黑暗，都预示着很多的破坏，很多的死亡。我们真的是如果被这些所谓的光所迷惑的话，那我们的属灵的视力真的很差啊！如果我们被这些光所迷惑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成为炮灰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办法交账的啊！如果光是错的话，那我们的错真的很大了。那么，刚才还有一个就是下面右下角这个其实是伏尔泰啊，伏尔泰是这个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的一个代表，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中间就是 light 就是 lighten 就是光照，就是启蒙运动其实是光照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用所谓的人的理性之光去衡量一切然后就会。发现说对这个用人的理性之光去衡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错判上帝的光会批判上帝的圣经等等这个后来的新的神学、新派神学或者现代神学或者自由神学、自由派神学就是这么兴起来的所以Enlightenment 所用的光其实是人的光，人的光其实是相对的光。所以到现在，我们看见 Enlightenment 之后，好像一片光明，但是到今天，我们看见人的光、理性之光就已经暗淡了，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然后我们对世界的这个评判其实都是含混不清的，因为我们用的标准错了，我们是用人的光，而不是用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真光，所以不以耶稣为神的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真光的。到后来一定会示威的，一定会衰弱的，一定会这个属灵的势力含混不清，一定会犯很多错误的，因为光和暗是不可相混的，不可相混的。在马太福音6章22到23节，那里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其实原文那里面的光若是黑暗了，黑暗是名词，不是动词，就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把黑暗当成光，你以为是光，其实是黑暗，是你里面自己的标准。其实亚当夏娃刚开始犯罪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用撒旦魔鬼的这个光以为他是光来代替上帝的光，开始怀疑上帝所以用自己的标准，你们如神能知道善恶，用自己的标准来替代神的标准所以这个就是罪的开始。在以赛亚书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指责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所以，以赛亚先知当时那个充满那个时代充满这样的人善恶不分、光暗不分、香臭不分的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分清光和暗、善和恶、香和臭？最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很显然，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是，他是，他是，上帝的名字就叫做我是，我是，所以耶稣基督是那真光。是那绝对的标准，所以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一生定义了什么叫做神，定义了什么叫做完全的人，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善良，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基督的生平里面定义的。所以，如果你越注目专心在十字架上面，注目专心在基督的生平上面，你对这个世界就会看得清楚，因为耶稣基督是光。光，你用耶稣基督的标准去衡量，这世界上很多人并不太像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人的标准。你用耶稣基督的标准去衡量很多的宗教，就发现这世界上那些自称为神的其实不像神，因为他们跟耶稣差远了。当你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成为法眼，你就看清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看见这周围的许多人。所以我常说，女孩子一定要在嫁人之前，先要看清楚，先要认识耶稣基督，才能认出什么是真正的人。然后这个，或者是认出什么不像耶稣基督的，可能就是人渣了啊！所以千万不要嫁人渣，对不对？这个像耶稣基督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人。你要跟随的那个信仰跟随的那个领袖，你用耶稣基督去衡量啊，是不是？他像不像耶稣基督？如果像耶稣基督的话，那他比较像王，真正的王啊。如果反过来的，那你肯定跟着他就自己遭殃喽啊。所以啊，我们里面要有法度，要有眼光。然而这个光，耶稣基督是真光，首先照出的是什么？首先的照出的是我们自己。当光照出来的时候，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耀眼，是亮瞎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的反应可以是阻挡这个光，否认这个光，我们也可以接受这个光。所以光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镜子面前，这个标准面前，我们看清自己的污秽跟罪恶。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成圣。所谓的成圣，就是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一书一章八节那个地方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犯，第十节啊，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也就是说，这个光首先照出来，照到我们的身上，照出我们的不堪，照出我们的罪来。啊，光照出黑暗。当这个彼得第一次认出耶稣的不寻常，看到这个光的时候。”在这个福音书里我们看见，这个下面的这段经文啊，说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也就是当他认出耶稣基督，然后他的光照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一个罪人。同样，以赛亚先知啊。当以赛亚看见神的时候，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也就是当圣洁的光照我们的时候，就照出我们身上的污秽来。如果不是光的话，我们在黑暗中，我们有多脏，我们不知道。但是当光照出来的时候，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不洁。也就是说，我们洁净不洁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跟周围的人比，而是用耶稣基督作为标准。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悦诚服的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约伯记里面，约伯在最后时候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所以约伯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真光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看见自己的罪恶。所以，当我们认出耶稣是基督，把这个基督适用在我们标准适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首先量出自己的亏欠、自己的不足，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悔改，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标准。然后我们朝着那个标准，让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让我们成圣，把我们里面磨成基督的样式。这是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跟样式。然后当我们自己里面慢慢有基督的样式，我们里面慢慢成圣的时候，我们就会反射基督的荣光。 让别人看到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光。所以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第一句话说，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荣耀神，是要反射基督的光，让人因我们的生命而看到神的光。就好像月亮本身不产生光，但是它反射太阳的光，让我们的晚上也可以看得见。我们自己不产生光，因为我们不是光源，不像登山宝训登山变相，耶稣基督那个光是从它里面出来的，但是我们是反射基督的光，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看见我们身上的基督的光，向世人见证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光源，我们要成为光源，让耶稣基督我们要成为反射耶稣基督之光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照耶稣的教导去行是与世界不一样的，然后显出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知道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常常是不接受光的。所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是要为真理受逼迫的，因为你是光那些在行在黑暗中的人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要来掐灭你所以你会有许多的这个挑战你会遇到很多的逼迫。我们是世上的光，在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那个地方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中真的是有基督的光曾经我在麻州的时候碰到一家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是开餐馆的那开餐馆好像是福建那边的人很多的朋友来，就是在各个地方来看餐，开餐馆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那开餐馆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会有很多的争执事实上这个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很容易但是那一家的弟兄那一个弟兄却是在这个很平凡的这个事情上面真的是有基督的光不断的这个散射出来，不断的满溢出来他在开餐馆的过程中间带领很多的人信主甚至后来在餐馆转让的过程中间，我们知道这个生意中间往往是因为利益得失有很多的纠纷有的时候可能是生意做完了这个关系也就断了但是他在餐馆转让的过程中间最后那个后来的那个买家他因为这个卖家，我们的这个弟兄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展示的基督的光在这个买卖的过程中间，他们后来那家人也信主了然后一直帮我们教会提供午餐所以在很平凡的事情上面，我们的弟兄显出了基督的光，让人看到他里面基督的生命。我当时在麻州的时候还遇到一位弟兄，他就是做房地产的房屋中介，他原来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但是后来医学院裁撤之后他这个失业了你知道最近我们这个复旦的这个沙教授沙党委书记的这个事件，我们现在都传得沸沸扬扬的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仰的话有的时候会走极端的。但我们这个弟兄他也是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医学院里面但是到后来做实验，他的 grant 没有了他的这个资金没有了，断了然后他就开始就做这个房地产就去帮带人家看房子，做这个 agent。然后他在做 agent 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在卖这个在买房子的过程中间，你会 agent 有的时候是很难缠的，他会骗你他会这个千方百计让尽快让这个房子成交他中间有一些利益，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弟兄做房地产做这个 agent 的时候， 他是真的是这个有基督的生命从这些很繁琐、很琐碎的事情中显露出来，常常是那些找他买房子的人在最后就因着他身上显出来的基督的生命，后来来到教会，很多人就信主了。所以这本身是这些似乎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他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光。我们这世界是，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义务，要把这个光照出去。尽管这世界黑暗的世界不喜欢光，但是我们仍然要把这个光照出去。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教会，如果我们基督徒都不能站起来挺直腰杆，拒绝偶像，拒绝屈服，拒绝承认基督之外的任何人是光，我们掷地有声我们铿锵有力的说，只有耶稣基督是光，这世界上的任何的独裁者都不是光，都不是标准。耶稣基督是真光，是真光。所以，当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标准，有这样的 DNA，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可以看清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别人也会因此看见我们身上基督的光而认识基督。C.S. Lewis 讲过一句话蛮有意思的，他说：“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I believe that the sun has risen, not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C.S. Lewis 在这个地方说：“我相信基督。”就好像相信太阳升起来了。我相信太阳升起来，不仅仅是因为我看见了升起来的太阳，而是什么？而是我借着这个升起来的太阳，以及它发出的光，看清了整个世界。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真光。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光，我们的世界里面就有光，我们就能够看清我们周围整个的世界。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盼我们一起用这段的经文来共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光，是你的光，是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标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认识周围的世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本来的样式；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来到人间，你是真光，你是标准。主啊，因为认识你，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光。我们是见过真光的人，我们是看到大光的人。我们里面从此就不会被黑暗所诱惑，不会被黑暗所迷惑。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成为明白人，让我们成为明眼人，让我们成为眼睛中有法度的人。主啊，巴不得今天你也是这样，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中间来做我们，为我们做开眼的手术，第二次为我们开眼当我们呱呱坠地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并不看得清楚。只有当我们在你的里面重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清这个世界，因为你是标准，你是真光，唯有借着你，我们才可以认清周围纷纷扰扰世间的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给我们智慧，属天的智慧，给我们真光，让我们里面的光常常亮着，因为你就是那光。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